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路德记归纳法查经》，请你预备好圣经，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把握释经原则，更准确地理解圣经，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所以难怪当耶稣在科西玛利园被抓的时候，他们说，耶稣问他说：“你们找谁？”他说：“我们找啊，这个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抓拿他的人就怎么样，向后倒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讲说，耶稣讲话的时候一定很有力量，我是，然后那个力量就出来，他们就啪，好像是气功，掌一打下去，大家都推得累倒了一样啊，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他们没有想到。竟然一个人敢用这样的说法，所以呢惊吓，结果他们就后腿就跌倒了。 OK， 那么这一种的表达方式呢，是说明了用这个字眼来表达，是表达上帝的一个永恒不变的这个意思，也代表着上帝的永存。那这个字眼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最明显，最明显的意义代表最清楚的，就是出埃及记那里面所说的，当摩西上帝呼召他出来，他说呢，你要去这个埃及地把我的百姓带出来。他说，如果你的百姓问你说，那一个向你显现的天使使者是谁啊，我怎么跟他们说？上帝就跟他回答说什么？我是自由永远。我觉得在中文的圣经里面，这句话大概是翻的最好的一句话之一。那么英文里面就翻作 I am not or I am whatI am， 我以前看到这个我是自由拥有的我还懂，但看着英文以后变成 I am what I am， 我反而不懂。我第一次想的时候，大概是上帝跟他讲说，我就是我是，你要怎么样？后来想，大概应该上帝不会再跟他这样斗脾气嘛，对不对？但后来呢，慢慢了解了希伯来，我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什么？是永存的。上帝的存在是一个独立性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是一个绝对性的存在，而我们的存在是一个什么？偶然性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一个什么？我们的存在是一个依存性的存在。我们不可能不靠着万物或者上帝所不有预备的环境而生存。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需要呼吸，我们就必须上帝为我们造合适的环境，有足够的这种氧气，在那个空气里面的这个百分比必须要配合得很恰当，我们才有办法正常的呼吸，我们才有办法活下去，对不对？等一下呢，我们饿了，我们要吃东西，我们要摄取营养，我们才有办法活下去，是不是啊？这个我听李志老传道说，哎呀，你看啊，以前的就是这样子，跟哥哥弟弟来什么啊，抢东西吃，所以身材会长成这样。所以我印象当中以为他跟我同一国的。昨天看到他以后，我说，哎呀，你还差远啊！啊，那我们需要吃东西，摄取营养才有办法生存下去。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定了。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一个不是绝对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偶然性的存在。我们的存在不是一个独立性的存在，而是一个什么依存性的存在。那我们的被造的时候是这样，但上帝不是。所以成者至诚也，中庸的里面所说的那一位上帝一定是至诚的，一定是自我存在的。你绝对不要问上帝从哪里来，你问这句话就表明了完全受到了你自己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观念的影响。那这位上帝一定是自存的，一定是自存。你从这里呢，你去了解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耶和华这个字眼的使用就非常的不同。上帝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都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字来跟百姓立约。为什么用这个字来立约？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他是以一个不变的本质跟他的百姓立约。OK，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再过来，我们发现这一个女儿或者是儿妇这个字眼，总共呢出现的啊这个十五次，波阿斯用了几次啊？有没有人猜一呀、啊？有没有人猜二？有没有人用猜三？
14次吧。
耶和华是用十四次啊？
我不知道，我没有算。不过我想说，耶和华是用四，你们是
四。没有，波阿这个女儿或者儿妇，儿妇呢总共十五次啊。那么波阿斯呢称鹿的呢，总共用了三次，用了三次啊。而且很有意思哦，这个字眼呢，基本上呢，大部分都是出现在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而已。第四章就是什么？城门口的会议，然后最后就是生孩子，最后就是什么？最后就是那个只有第四章有一个儿妇，对，有两次的这个儿妇啊。OK， 好，再过来，我觉得刚刚昌佑提到的这个字也非常重要 ，my 跟这个属啊，这个跟至亲的亲属呢出现九次 ，my 呢这个总共出现十四次，那很有意思，你去看啊。这个字眼呢，差不多都出现在第四章，而这两个字呢，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讲过，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字根呢是一样，啊，这个 goel，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特别是那至近的亲属啊，就是那一个是什么法律上呢的这一个啊买赎者 ，redeemer， 就是 redeemer 啊。那这个字眼，那这几个字呢，我觉得相当重要啊！啊，刚刚昌佑提到的一个啊，那个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赐福，这个是在这一篇的里面，有的很明显写出来，有的整个当中你一定要看到这一个整个耶和华在来的工作。譬如说，举一个例子，整个路德记里面中文有一个字眼，把它翻了两次，叫做恰巧。有没有记得吗？印象当中什么地方有恰巧？那个至亲的亲属恰巧经过，对不对 ？OK， 还有一个地方，路德去这一个十岁的时候啊，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的本族的人波阿斯那里去了。这两次的恰巧。问得很恰巧，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有没有去想，哎，怎么恰巧啊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发生？恰巧啊，那所以呢，有人呢就会这样子说，如果是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啊，你如果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恰巧的，你有时候会让你的自己最后会起说，怎么那么多的恰巧？那其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仔细的去看、仔细了解的时候，的确发现这个。那除了这几个字眼以外，啊，还有一些，等一下还有几个字眼我会提出来跟各位来。那这是用字方面的，我们呢需要注意的地方，请看啊，观察的种类啊，经常出现的同类的这一个词类啊。啊，这个跟第三项啊，注意作者特别喜欢的用词语句啊，这个呢是啊，这个几乎是同样的啊，但是呢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作者他很喜欢用的字眼，但是不一定出现很多，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圣灵和真理呢，常常是约翰喜欢用的。生命也是约翰喜欢用的，这几个字眼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不常见。而在譬如说马可福音里面呢，有一个字眼是马可很喜欢用的，叫做立刻，不是巧克力啊，立刻啊。这个立刻呢，这个字眼呢，希腊文的学者告诉我说，这个字呢，有这件事情完了以后，紧接着叫做立刻。有时候呢，甚至隔了三十天以后。还叫做立刻，你说三十天以后怎么还叫做立刻？你不要问我，这是他语言的习惯。OK， 所以你看这一个马可呢，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就喜欢用这个字眼，好，喜欢用这个字眼。每一卷书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有一些喜欢的这种表达方式啊。那我最主要的是要跟各位看一下第二项，注意作者使用的类比语词、类比语句。或者是词汇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啊，闪族语言或者是希伯来文呢，特别是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很喜欢用类比的表达方式的一个语言。这个类比语句呢， 简单的说呢，就是他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常常呢不直接的说，他用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再把它表达出来。你这个读中国诗的时候，叫白发什么三千丈，全世界哪一个人头发三千丈？
杨千伟
啊，我知道杨世伟是没有。一个人头发如果三千丈的话，他一定什么啊？
黑森老吧？
啊，一定什么啊？你们想不出来，头发三千丈要重多少斤呢、啊？那一定什么？走不动路，一定倒下来，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呢，那一种的表达方式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他的白发多，是不是？强调他的白发生长得快，强调他的白发呢非常的长，就代表着什么？
愁
啊，啊，代表着忧愁啊。你年纪那么轻，这个愁字念得那么大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每一种语言里面都有这个类啊类比语句。夸大语法，我昨天读这本书的时候拿起来翻的时候，他有讲到这个语言啊，讲到语言啊，这个耶稣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什么夸大语法非常多，对不对啊？夸大语法非常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里面有哪一些类比语句，哪一些的类比语句。
你在哪里洗胃在哪里死
这句话不可以直接讲吗？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这个你看，他一层一层讲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对不对？啊，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我也葬在那里啊，是不是？你的国或者是可以分作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啊。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基本上的那一个，你说类比语句吗？类比语句是讲一件事情，用一个东西来比拟，譬如说诗篇里面就很多嘛。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这个就是很清楚了，对不对？那耶和华真的我们的上帝是牧羊人吗？当然不是，他是用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来做比较，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这些都是什么类比语句嘛。那么在路德记里面类比语句是什么？想一下有没有，差不多每一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类比语句。
拿法米出去。
OK，不要叫我拿厄米，叫我什么？叫马拉啊。有一个学者说，这个马拉呢，相当有可能是当时啊一种的这个很苦的，可以当做药的这个菜啊，有点像我们所说的苦瓜或者是什么啊类似的，用这个来代表着它。他已经是非常苦了，对不对 ？OK， 还有没有？类比语句还有没有？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路德说：“我主啊，愿你在愿我在愿在你面前蒙恩，虽然不及你一个
使女
啊，
还有
十二的话安慰我的心。
”OK， 对不起，应该是十二节啊，十二节我们来念经。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了，这里类比已经用什么？翅膀，上帝的翅膀是什么？
能力
啊，代表着上帝的能力，是不是？对，展示上膛的啊，代表了上帝的能力。OK， 耶和华的膀臂并不缩短，代表什么？也是上帝的能力，对不对 ？OK， 那这一个呢，都是类比语句所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啊。OK， 请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九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好了，这里呢，我是你婢女路德，所以，于是，或者所以，求你用你的衣襟 来遮盖我。什么叫做用你的义经来遮盖？要给保护他，尽他的责任，对不对？啊，要眷顾他。啊，用义经来遮盖呢，在当时啊，古代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那个义经的那个织成的这个布啊，比较稠密啊，所以他们常常呢，特别是远行的，有时候是露天而睡的时候，用那一个来这个保暖，晚上的时候，而且甚至下雨的时候呢，可以来遮一点雨。那么常常呢，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呢、啊，在晚上的时候，孩子睡觉的时候呢，常常父母有时候呢，就拿这个外衣或者衣襟呢，来盖孩子，啊，孩子有时候踢被了，哦，把他们的这个给他们盖的这个外衣呢，把它踢掉，父母常常又把它拉回去盖，所以这里用衣襟遮盖，就是什么保护，就是眷顾的意思，这个就是类比语句 ，OK， 这是类比语句，还有没有？你们看还有没有？啊，还有什么？OK 啊，那个我觉得可能比较不适合，因为那个呢是保留他的这一个名分，就使得他所原先拥有的地产呢不会消失掉。不会消失掉，倒是那个记号，我觉得倒是脱鞋子的那个倒是，这是我的看法，你们的看法怎么样？知不知道刚波拉提的问题？啊？你们再重复一次，就是自己的亲属买熟的那个是不是一个类比语句？那是一个风俗习惯。类比语句就是说一件事情啊，他用一个另外一个几乎不相干的东西呢，来做比拟，然后来做比拟的时候，为了把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个重点把它浮现出来，重点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一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OK， 我觉得那个脱鞋子那一人也是一个类比的这个表达方式。类比的表，因为脱鞋子表示说我愿意照这件事情，照我们彼此中间的 agreement， 我们来什么来实践，来把它做出来，作为一个记号。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将饼呢什么粘在醋里面，你跟你的跟我的仆人，你来到这里吃，跟我的仆人坐在一起，所以你看在底下呢就提到，于是路德就在收割人的旁边坐下，那这表示一种什么？一种接纳，表示一种的这一个认可，啊，甚至呢表示一种尊重、尊崇。啊，我刚刚也讲过，这种呢更严、更这一个夸张的这个表达呢，甚至是主人呐 啊这个把拿了饼呢沾在这个啊这个醋酸的这个酱里面，然后呢亲自送到这个尊客的口中。而且这一本书里面提到，他说呢，你不能用这两只手拿，你必须要用大拇指跟食指这样拿，然后沾了以后送过去，然后呢，那一个尊贵呢，不能尊客呢，这个不能拒绝，啊，这是一个，如果你拒绝的话，就表示你藐视主人，那主人这样尊重你 ，OK， 那这一种就是类比的表达，那这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什么？他的每一种语言发展出来的习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了解。比如说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一件事情是很困难 ，It is Greek to me, it is Greek to me。这个 Greek 就是希腊文，那这个已经表达成为一个什么一个习惯用了，就是说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就好像是希腊文对我一样那么样的困难。读希腊文的人呢，都知道希腊文呢很啰嗦的啊，那个里面各样的分析呢，你都必须要，你有时候多的时候说六七个，你都必须要分析出来。那希伯来文比较不是这样，希伯来文非常重视的是上下文。OK， 那么因此呢，希腊文读的时候呢，就导致出来呢，后来就有这样的一句话 ：“It is Greek to me。”那这个就是类比语句啊，这件事情对我很简单 ，It's a piece of。cake， 哇，这个吃 cake 一下去，可能嘴巴都不闭啊，这样一吞就下去了，对不对？很容易。那这个就是类比语句。OK， 我们中文里面有没有？
小
小菜一碟，小菜一碟，现在的小菜可不简单了。还有没有？
易如反掌，
易如反掌，哎，这个就是类比喻，对啊，这个孔子说呢，那个治其国如是诸丈夫，啊，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你知道两件事情，你治理一个国家就像你把手掌拿出来给人家看一样，很简单，如是诸丈夫，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祭天，一个是祭祖，啊，我们今天不谈这个 ，OK， 那这个就是类比喻，我所了解的。在大陆的北方人这一方面好像比较多一点，有没有？北方人讲话的时候，这一类比较多。
这是北方人
啊？这里没有北方人。
我啊？
啊？你是北方人，有没有？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啊啊！论到这类的事情，总是像麻子打呵欠一样。
全体总动员。
不是好大口气，是总动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我也不懂啊啊！总动员啊，所有的都要动起来。现在麻子打呵欠嘛，连麻子身上都是点点的，一打呵欠，整个都动起来，一个圆圆的，对。那你这个，你如果不知道的人，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台语里面有没有？有吗？对不对？你懂？好，叫厕所打击，厕所弹吉他，差不多啊，啊，差不多是胡扯的意思。OK， 这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这个表达。那你只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你才有办法了解，是不是？啊像这个啊，我是个人，我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宣教师学中文的时候。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东西，是他不知道我不是一个东西，是骂人的话，所以这一种呢，就是有点类比的，把人跟东西分开啊。但是呢，在语言的里面呢，我们也讲到人降低下来呢，就是讲那这种类比语句，在旧约里面非常的多。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重要的是不只是读出来，类比语句的解释一定要谨慎，类比语句的解释一定要谨慎。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什么？世上的盐啊！你不要在那里分析说光现在有几种：手电筒的光、蜡烛的光、车子的光、太阳光、星星光。然后你把这几个都列出来，然后说基督徒要像什么啊？第一种太阳的光，第二种像星星的光，第三种呢像这个什么蜡烛的光。我听到一个传道人有去一个教会的时候，传道人讲基督徒是盐，那么他刚好是读化学。”读化学的人呢，都是什么？好蛋还是坏蛋？没有人敢说。好，我说好了，读化学的人都是不是好蛋？那不是好蛋不一定是坏蛋的，对不对？你不要看后面嘛，看这里。OK， 那他自己读化学，他就讲，他说呢，制盐的方法有七种，所以呢，什么法呢，一个讲基督教这样。那这个就是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叫做Symbolization， 叫做诠释丰盈化，就是过度了，解释的过度了。耶稣讲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就是很单纯的讲。OK， 盐在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功能，一个是调味，一个是什么？一个防腐保存嘛，是不是？在当时，他们听了这句话以后，他们的了解就是这样子。你现在把很多的东西你加进去了，就把原本的意思呢，把它过度的扩张了。这在诠释学上，无论解经或者是什么，都是什么？这个叫做 full symbolization。那 full symbolization 的时候，一定有把自己的观念加进去的。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山寨，你不可以讲说山寨的没有感觉，所以耶和华没有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这个他在表达的时候，这种类比语句常常都是只有一点，顶多是两点，大部分都是一点的这一个，把这两个东西串在一起。OK。耶和华是我的磐石，磐石呢是这一个什么？这一个物质的东西，所以耶和华是什么？也是物质的东西。这个就是解释什么？超过那个范围。类比语句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应当要谨慎啊。OK， 好，这是关于啊路德记重要的用词啊，然后以及类比语句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词的第四项。注意人称的转移和变化，注意人称的转移和变化。 啊，这个在诗篇里面，我诗篇里面讲说，那个特别是家庭主的，我们每个礼拜的读诗篇呢，一篇一篇的看，那诗篇里面非常的多。好，如果我们时间可以的话，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翻一下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诗篇二十三篇有几节？啊，六节啊。OK， 我们一起来读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
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里面人生的变化有没有？前面提到耶和华是吗？好，然后呢，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什么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呢，他就变成了你了。前面用英文的表达非常好， He talk about God， 然后接下来变成 He talk to God。 所以上帝前面是第三人称，后面你就变成了什么第二人称。第人称的变化代表的距离的远近，对不对？当你谈到了上帝是他的时候，就表示你跟上帝中间呢还有一段的什么距离。当你谈到上帝是你的时候，距离就很接近了。那你仔细去看圣经的里面，每一次谈到上帝用你的时候，特别是在诗篇的里面，那一个呢通常都是诗人在一个比较什么比较围困的境界的里面。对，在路德记的里面，我们比较少看到这个人称的变化，因为路德记是用散文的题材来写的。但是在诗篇诗歌的里面，这种人称的变化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好，最后看第三项，注意圣经中惯用性的语言，尤其与中文 的意思呢是相反的。中文啊，这一个意义啊，这个意呢，我不晓得应该是意识的意呢，还是公义的意。那我在这里呢，就举一个，因为这一段圣经里面有提到什么？提到这个他玛从这个犹大那里呢生了什么法勒斯。那我们刚刚讲的圣经里面呢，这个安东刚跟我们讲，圣经里面就提犹大知道这件事以后，就说他比我更为什么？更为有义。更为义，那这个义字是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听到一些传道人在讲，好，义字是羔羊在什么我头上，对不对？常常人是这样解释。这一个的解释呢，有一点呢，是把我们中文望文生义，把自己的意思解释到圣经的里面去了。那中文的圣经从满清末年的时候开始翻，从这一总共前前后后呢翻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翻了差不多二十几年吧。那总共开始的时候74个人，当这一本书呢出版的时候呢，只剩下一个人活着。那平均啊，一节的圣经大概是用了11个小时到12个小时把它翻出来。那么呢，翻了20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用字啊，跟今天跟圣经的里面的用字呢，有时候会难免不一样。所以永远记住一件事情。意义的圣经，所有的翻译的圣经都是意义的，都是意思要翻出来。所以你看的所有不是原文的这个圣经呢，都是属于什么一种的注解书。NIV 的是如此 ，NASB 的是如此啊。虽然它跟注解书还是很不同，但是基本上来讲，都是翻译的人他要选择一个字眼，然后拿来加以这个。加以把它陈述出来。那么这个意字呢就是这一个这个意字呢最简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路德记里面有一个字眼非常重要，请看第三章，路德记的里面第三章第13节， 发大人，我们一起来念《路德记》第三章十三节经：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这里有一个字眼出现两次，哪一个字眼？
本分。
本分，好了，义呢就跟本分很有关系，义跟本位跟本分很有关系。犹大书的里面讲到天使的堕落的时候，讲的一个字眼叫离开什么？本位天使。那本位本分的这一个这个尽职就是义。 OK，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你在那一个跟上帝或者是跟人的对的关系里面，你尽上这个关系而有的本分，那个叫义。这一个的观念是我们需要，我们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就是因为跟上帝中间的关系，在一个对的情形底下，我们尽的这个对的关系而有的本分，而有的责任，这个叫做义。OK， 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么道就是因为这样被称为义，路德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他在上帝面前蒙恩。波阿斯也是因为有这一层至近的亲属的关系，他去尽这一个亲属而有本分，这个。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